解答来信301上。
问：如果一个有钱人放生放了很多，和一个没有钱的人尽力去放生但很少，比方说有钱人放了10000条鱼，但是没钱人尽全力去放也只能放100条鱼，两个人的功德哪个大？
答：没有办法，他能放得起10000条，当然他的功德大。他怎么能放得起？他这辈子有福报。为什么他有钱？因为他上辈子行善积德是延续的。穷人真的很可怜，他上辈子没积福，这辈子修行就很难。很多有钱人现在还在做功德、做布施、做慈善，他们会没有福报吗？一视同仁的，救了10000条生命和救了100条生命能一样吗？
问：亲戚最近想要去祖坟，父母和哥哥葬在祖坟那里祭拜，并请人把祖坟修葺一下，主持修葺坟墓的是一个亲戚，但是这个亲戚还没有修，我在外地不能去祭拜，那么修葺之前要求菩萨保佑，是说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，还是报那个亲戚的名字保佑亲戚的名字？
答：只要说我们小辈给祖辈修坟即可，不要说名字了。
问：师父在节目中说观音堂不能有咖啡机做咖啡喝，如果去自己冲了一杯3合1的咖啡能带进观音堂喝吗？
答：不要带进观音堂里面喝，可以在外面的房间喝。
问：50出生的猪有什么说法？
答：大汗淋漓的猪惹得不得了，到处嗷嗷叫，是劳苦劳作。
问：在佛言偈语里师父讲的逢源之患赛仙翁，里面的赛仙翁是指境界能像天上的仙人一样，还是指内心能像仙人一样逍遥自在？
答：都一样，就是自由自在。翁就是长寿，遇到缘分马上知道要离开，不要执着缘分。很多人被人间一切迷倒了，迷了就会幻，不迷就像仙翁一样很自在。
问：一位老师兄在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许过愿，去某某山让庙里的法师给做一次某某忏，就是让很多法师一起给他做忏悔的那种，现在学心灵法门了，如果不去算违愿吗？
答：现在学心灵法门有师父，就跟着师父学，和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。过去没有师父也没有信哪个法门，自己许愿这个那个很多，现在有正规的法门，皈依了师父，就跟着师父好好修，一样也是皈依三宝，尊师重道，没什么问题的。就像签证一样的，前面的签证有相应的条例，后面新的签证有不同的条例，前面的条例就没用了，按照新的条例来走了。
问：不同颜色的苹果，青苹果、红富士等，可以放一个盘子供菩萨吗？
答：一个盘子里最好一样的颜色。
问：一个新师兄没有学心灵法门的时候，家里供奉了仙家，还有一个吉星高照的牌子，仙家需要念小房子，这个他是知道的，想请问这个吉星高照的牌子请下来的话也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
答：没关系的。
问：我住在新西兰惠灵顿，家里院子的正中间有一棵大树，离房门有5米左右，并正对着房门，现在有砍树公司可以帮忙把树砍掉运出，请问可以吗？
答：人家要砍那就没关系，如果他找人来砍必须要好好念诵小房子，不好的是风水，家里有佛台也无所谓，不要让别人来砍树，为了家里的风水好一点，这棵树就被你砍死了，树也是有灵感的。
问：谈情说爱本身是否会消功德和福报？如果消，是消被追求的那方，还是双方都消呢？
答：双方都消。谈情说爱要正能量的，好好谈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不要相互欺骗，相互隐瞒。如果玩弄别人感情，就是负能量，当然有业障。
问：念礼佛大忏悔文为什么能消业呢？
答：礼佛大忏悔文很重要的，里面那么多菩萨，每位菩萨都求一求，每位菩萨都给你消业，你念到哪一位菩萨，哪一位菩萨就给你消业。所以不要念太快，有的人把菩萨的名号都没念全，怎么消业？
问：师父曾经开示，放生小命十条为一善，一条大鱼一善，一头牛十善，那么阅读一篇白话佛法算一善吗？还是算好几善？背诵一条佛言佛语能否算一善？能否许愿背诵一千条或 N 条不一定佛言佛语，用此愿功德求福报或事情？
答：最好不要数，要众善奉行，能做多少善就去行多少善。你光说自己做了几善，怎么不说自己造了多少业？善的多做一点，不要每做一件事情都去算。
问：可以把蓝色山水画做成电视墙吗？就是一整面墙都是一幅蓝色山水画，画前面放电视和冰箱，还有其他的电器吗？
答：应该问题不大，山水画最好不要太大，如果它福报不够，就会山压住它，水淹了它。有些人缺水，有些人缺土，不一样的。
问：师父开示过，老人住的房子最好不能动土，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母亲的房子，由于地板砖时间久了，翘起来了，需要揭掉一部分，重新铺，这样算动土吗？
答：算动土的。过去有个人家里装修卫生间，把卫生间里的东西都移到客厅，装修完之后家里老人就走了。
问：我在单位浴室洗澡后，拿包里的眼镜布，不小心护身符掉出来了，掉在浴室里别人的拖鞋里，这个护身符还能否继续佩戴？礼佛大忏悔文需要念多少遍呢？
答：挂坠用湿纸巾多擦几遍还可以戴，要念三遍礼佛大忏悔文。
问：心经中无智亦无得的智是第九意识的智慧吗？
答：各种智慧，智慧有高层次有低层次，小孩有小孩的智慧，大人有大人的智慧。
问：家人对我修学佛有意见，如果我想烧诵往生咒自修经文，我在二楼的佛台上香后，然后回到自己一楼的房间里烧，这样是否如理如法？
答：没有问题。
问：我是租来的房子，已经设了佛台，刚知道佛台位置上层是一个水池，是我们饮用水的蓄水池。
答：不是太好，应该换个位置。
问：如果梦里师父说某某是某地菩萨的果位，太高了，我醒来不敢相信也不敢说，这是真的吗？
答：是真的，很多人都是这样。我过去看到一个人在天上的时候果位很高，现在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，经过多少世的轮回，很多人迷失了方向。果位很高并不代表你每一辈子都有果位，你不停地消福消寿就没了。
问：梦见之前一起共修的同修们帮我念了200张小房子，现实中那些同修因为别人的影响都走偏了，我一直想帮助他们意识到问题，做了很多努力，但是对方很执着不予理会。这个梦境是在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问题的时候梦到的， 答：帮人背业了，要当心一点，所以交朋友很重要。
问：师兄们在群里组织读师父的婚姻情感开示集锦书籍，会激活业障吗？
答：没问题，可以读。
问：梦见送鲜花给别人，家人帮忙付了70元。
答：借花献佛，帮助别人有功德。
问：我梦到身边的树苗都是桃花。
答：梦见很多桃花一定有问题，桃花劫，所以家里也不能种桃花。
问：梦见一位男同修告诉我说，他买了新的树供菩萨，旧的观音竹叶子很多被虫咬的洞，叶子又黄，我就告诉他说，我家供的观音竹叶子很多都是黄的，但是没有被虫咬的洞。
答：有小灵性，要当心。
问：昨天求了菩萨托梦，关于孩子要不要转校，后来梦里看见房子地下有一些母鸡下的鸡蛋，上面夹层又摆放着一些鸡蛋，好像用网袋子装着的，不知这梦是否和我问的事情有关？
答：代表求的某件事情是成功的，只是不能直接把母鸡下蛋和转学放在一起。
问：昨晚看到朋友圈，我同学生了女儿，晚上做梦，梦到去医院看望，梦里他女儿好大个，真不像刚生的小孩，头发也长得比较好，而且居然还会说话，好像还要抱我还是亲我，不记得亲的时候是不是咬了我一下。目前没有念诵超度孩子的小房子。
答：赶快念小房子，要超度流产的孩子，被小婴儿亲了一口咬了一口，喜欢你都是幸运的，小婴儿就是一切重新开始，过去的会消失。
问：孩子梦到流鼻血，鼻血掉在了自己戴的菩萨像上面。
答：要当心鼻炎。
问：梦见种的葱长得非常好，郁郁葱葱一长排，先生拔了一些出来，从中间截断，把葱白和叶子分开放，还让我帮忙一起。我想葱是五心，边念经边整理不适合吧，得和菩萨说一声，请菩萨原谅我边念经边整理，念着大悲咒就醒了。
答：葱属于五心，不是太好，说明他念经的时候不如理不如法。
问：梦见去公公婆婆的房间上厕所，在我快上完厕所的时候，一个人一下子就起来了，可是坐起来的不是我的婆婆，而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公公婆婆和母亲都是在世的。
答：妈妈身上有灵性了。
问：梦见天空出现一个彩色的佛祖像，但是脚没有盘起来的，还有48的字眼，我就问其他师兄7:48干嘛，师兄说不知道，然后我们大家就赶紧回去等着48分。
答：早点起来，不要等8点菩萨来了才起来。
问：梦中要走过一片很开阔的草地，路上很潮湿，我和另一个同修一起去的，我们踩在草上，开始还能走，但越走水越深，到达目的地时水已经到了齐腰，但水不脏，很清洁，没有一点脏的感觉。梦里心中还在想，还好水还蛮干净的。
答：凡是水干净的就是代表心干净，水非常柔和又非常坚强，所以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。
问：我一个月前坐月子的时候对我婆婆造了口业，有天晚上梦见有人拿针扎我的舌头，梦境里意念有两个字血瘀，梦醒后我马上念诵了礼佛大忏悔文。
答：这是现世报，做错事情了，不是血瘀，是淤血，梦里扎过舌头之后就有淤血在身上了，任何时候都可能会造成对你的伤害。 不能造口业的。
问：我母亲是念地藏经的，家里有佛台，我结婚前也在佛台前烧小房子，婚后新家并未设佛台，生产完100多天后回母亲家烧送小房子，当晚就梦见3位要经者，此后我就只能在新家未设佛台烧送小房子，可是也一直梦见要经者，请问是母亲影响我了，还是因为我自己产后阴气重惹来的灵性呢？
答：两种都可能。一般产妇阴气特别重，过去产妇坐月子的时候，房间里把窗帘都拉起来，实际上是阴上加阴。
问：家里没有佛台，而且家人都不信佛，没有办法在客厅或阳台烧小房子，我可否在夫妻房上新香烧呢？
答：只能在夫妻房拉一个屏风，不看见床会好一点。
问：梦里看着天空有2-3个像飞机那么大的鸟在向前飞行，感觉遇到了乌云和气流，大鸟没飞过去掉了下来，梦里都能听到鸟坠落下来的声音。
答：代表理想破灭，不要再乱想了。
问：同修梦到已故的爷爷去世了，家里的亲戚在一起很悲伤，突然刚开始学佛念经的大舅妈对同修说同修爸爸找他，接着他爸爸严肃地对同修说，我们要改姓了，不姓刘了，现实中同修就是姓刘。
答：爷爷已经投胎了，投到其他人家里去了，所以才不姓刘了。
问：几次梦见家里佛台上的菩萨像被风吹倒了，现实中已经烧了很多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了。
答：说明家里还是有灵性，他想学佛有阻碍，灵性不想让他还债，就想搞他，这种人会一直很苦，要继续念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。
问：同修梦见自己煮了一锅汤来观音堂，梦里清楚地看见汤里有放着丁状的红萝卜，一到观音堂就说汤还没调味儿，转过身来却发现自己的汤里被加了荤食，看到是一整大块的带皮的鸡肉，同修惊吓地喊起来。一位义工说，因为大家说你的汤没味道，我就帮你调味儿。
答：梦考考过了。解答来信301下。2019年3月27日，魂体被金光带到观帝殿前，弟子向观世音菩萨、释迦牟尼佛、地藏王菩萨及诸天圣众行礼跪拜。释迦牟尼佛：
佛法以心为根本，不守戒律，出家淫乱，乃佛家大忌。娑婆世界修行者，根气分上中下等，我乃根据众生根气演说法义，后世诸多经典也只是恒河3000大千世界，不分法义。
地藏王菩萨：童子灵体多次往返地狱，我本不忍童子受地狱恶苦之气，可你师父卢君宏师父恳求怜悯末法末劫苦难众生，你既是他门下弟子，就稍加忍耐，诸佛菩萨会保佑你地狱之游，莫害怕。
说完，魂体被送往冥界听审。判官：
这是柬埔寨放生黑鱼灵体。
黑鱼灵体：我未堕落成为黑鱼之时，原本是越南一个村落的难民孤儿，村子闹饥荒、蝗虫灾，我乞讨到越南北部清化地区，庙里修行的老师父看我可怜，知道我身世后把我领进庙里，让我剃度出家， 成为小和尚。我就这样跟着老师父诵经学习佛法，到我长大成人22岁，一天夜里诵经完毕，静坐入禅，灵魂出窍，飞向金光耀眼的地方。第二天我天眼天耳神通具足，老师父得知我获得神通后，告诫我不可沉迷于神通一项，佛法以修习心法为上，神通为次。我不以为然。老师父过世后，我继承庙宇道场，成为住持。由于我能探知许多事物，来找我算命改运做法事的信众非常多。我执着于自己的神通异能，不像以往专心修习禅定般若。戒律松懈的下场就是心中邪相四起，我开始眷恋女色，于夜里常念想非非。一日遇到一神智失常的貌美女信众来求救，我在做超度法事时对她美色起了贪念，把她带到庙里禅房行淫欲。女信众神智失常，也不懂得向家中亲人讲述我的受刑。那次之后，我只要看见貌美和神志不清醒的女子来庙里寻求帮助，就假借超度之事把他们带到我的禅房中行苟且畜生事。临死之前曾梦见一位游教僧梦中点化我，如此行淫欲恶事，已不具佛子威仪，命中一定堕落铁围金刚山受苦。一日下山化缘庙里物品时失足跌落山崖，死后投身无间地狱，每日吞溶浆，惩戒我犯佛法戒律，庙宇道场淫乱。我在地狱里不知日夜，体内烈焰火烧之苦行没有一刻间断。地狱刑满出狱，转投黑鱼，被人捕捉去鳞杀害吞食，已不知多少世投生鱼族。判官：这是鲶鱼灵体。鲶鱼灵体：我本住在金某某县乡下地区的多处河段，常有人做宗教放生仪式祈求平安。我和村人常常在他们离开后拿了钓具去捕捉放生的鱼类，曾有善心人告诫我们不要捕捉这些放生鱼类，会遭恶报。我们只是表面敷衍，心里笑他们傻里傻气的。后来捕捉放生鱼类的村民陆陆续续因为各种事故往生，我也难逃恶报，被车撞死。死后我和村民直接投生成被我们捕捉的放生鱼类。不知道啊，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鱼不能抓啊？潘卢灵体：我生前没有固定工作，靠打散工和妻子在街边贩卖早餐维持生活。家中妻子是乡里出名的恶婆娘，我为人胆小懦弱，常被人取笑欺负。一天家中妻子发恶气，我心中冤屈难忍，驾车离开家里，路途上见到落单女子，恶从心起，把女子拉进游踪园行淫欲。那次过后，我常常在黄昏天黑之时驾车在路上寻找猎物，做了许多畜生不如的事情。一日黄昏在路上见到两个黑影迎面扑来，突然间刹车失灵，和货车相撞，脑袋被货车压得破烂，当场死亡。死后在大热铁地狱抱柱地狱受罚，天天被鬼差拖去抱热铁，浑身上下烧得皮开肉裂，疼得我撕心裂肺的喊叫。地狱出来后就投生潘卢鱼类，已经不知道投生潘卢鱼类几世了。我生前常去河流捕捉烹饪这种鱼类，怎么知道是人变的啊？判官拿了一个印章盖在卷轴：童子可以离开了。魂体返回阳间，梦醒下午4:38。 答：很可怜，每个人自己作孽自己当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修心人、出家人更要守戒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像这种抱住地狱早就有了。我记得30年前左右，我看到一件真实的事情。我小时候有个音乐老师，他的老公是出了名的老实人，不管老婆怎么骂他，他都只是笑笑，非常老实的一个男人。后来死掉了之后，我回国探亲的时候，去这个音乐老师家，老师知道我能看到，让我帮他看看他老公在哪里。我一看，他先生抱着铜柱在那里烫烧。我知道他先生是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男人，我们从小笑他怕老婆，但我又不能说谎，就跟他说：老师，你的先生怎么会受这种刑罚？这种刑罚一般都是犯了邪淫。他当场哭了，他告诉我，老公和他妹妹犯邪淫，生了一个孩子，报应如影随形，逃都逃不掉的。你们听到这种，难道还不害怕吗？